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在我身边的叫卢牧师，
支持唐华的卢文
啊，谢谢谢谢。还有呢，杨天成老师，
牧师好，还有唐华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谢谢卢牧师跟杨老师的帮助啊。罗马书呢，我们一共呢已经看了第30课，今天是第30课，
对，
还有两课，就是16章呢，我们就念完看完罗马书啊。至于接着下去这个心底话里头讲哪一卷的书呢，我们下礼拜就揭晓啊。不过呢，今天我们就来到15章的下半部。很特别的，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就提到保罗鼓励我们要担待那些软弱的人，但是15章的下半部呢，保罗就语气就改了，他一直劝勉弟兄姐妹，但是呢保罗这里呢，就向罗马教会，就是收信的人，就再次的表达他的心志，然后呢，告诉他们他有一些的访问罗马教会的这些心愿。那我们就可以把15章14节到33节呢，就简单的分为四段啊。第一，就是14节到21节呢，就讲到保罗的使命，讲到保罗自己的职分。事实上接着这样的表明呢，来说明写这个罗马书的真正的目的跟背景。那22节到29节呢，就讲到他可能有的一些行程的计划。30到32节呢，就请信徒为他祷告，特别他要为耶路撒冷的信徒收集这个奉献捐献。然后第最后33节呢，保罗就有一个平安的祝福。好，那么当中呢，就发现保罗在讲他的宣教的心志的时候，就原来跟第一章保罗开始的时候讲到他使徒的那种身份跟使命的时候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这样看的话，就显示出保罗就比较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想首尾呼应的方法来的总结整本书。罗马书是在书信里面是比较长的篇幅的，所以他这样的首尾的呼应一下呢，就有他的意义的。那我们先来看保罗的心志跟职分，这14节到第21节吧。那请我们的杨老师给我们念好不好？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这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好，我们就发现保罗在这里呢，好像把他自己的一个身份跟心智的再讲。那么到14节15节呢，保罗的语气温和很多了，保罗就称赞罗马信徒，说他们蛮有良善，充足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我个人就盼望这些不是客套的话，反而是我们传道的，我们做牧者的， 就是常常给信徒一些鼓励，看见他们有长处的地方，多一点的鼓励，建立他们啊，让他们有生命，有真理，也可以呢彼此的建造。这个是我们太多时候我们看事情呢就比较负面的去看的话呢，结果呢常常就只有批评呢，没有办法建立弟兄姐妹呢。那保罗在前面讲了一些话，有些人觉得不中听的，但是保罗之所以这么能够勇敢的说话，是这么的直率，这么的坦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再强调的他受托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哈，他就把自己的侍奉呢就好像圣殿的祭司，而这个又把他拉到这个好像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啊，他们很熟悉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的律例典章的。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不过我也像一个圣殿里面的祭司，都是侍奉神啊，他就把外邦的信徒奉献于神的面前啊，使他们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所赐的圣灵，让他们可以呢成为蒙神悦纳的供物。这个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提的。那么接着呢，保罗就开始提到自己的使命了。他的服事就是现在神的面前，他所看重的就是神的荣耀，他不是为自己的好处的。那我想呢，就是归纳一下啊，保罗的宣教使命在20节到24节这里呢，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些宣教的使命，一向的鼓励我们做差传的卢牧师。这一段经文应该是你常常教导我们的哦，请你念给我们听好不好？
哎呀，不敢当。那现在15章20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正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实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哪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借好几年，我确信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哪里，盼望从你们哪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啊。如果我们跟前面的经文跟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就发现保罗在这里再次的强调他的宣教的使命。那我就稍微看到其中的比较突出的三个特点啊，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作为服事主的人的一个提醒。等一下可能请卢文牧师呢给我们继续的或者是更多的提醒啊，或者是指正。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以福音为己之地的作为他努力宣教的工厂。某一方面来讲，当时的罗马世界的确很大的需要，但是呢他说他不愿意浪费一些资源，他就尽可能避开那些已经建立教会的地方，然后就往那些基督的名还没有被称过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在福音未及之地的服事就是一种开荒的工作，是孤单的，是劳苦的。而且呢保罗在这里呢，他就表达了他的心愿是这样，不要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他要格外的劳苦啊。外邦的教会结果呢能够呢在他的努力底下很快的增长啊，很快的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所以这个保罗的宣教的策略或者原则呢是积极的啊。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后来他说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啊，那个意思就是他去到那个地方就是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好像那些人都听过耶稣的话，他就往那些还没有听过耶稣的人，那这个世界 的确有很多的地方。好，耶稣基督来世界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基督的名字，这个会不会也是你我的提醒呢？啊，福音未及之地是我们关心的吗？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保罗就是不容让自己停顿下来，他已经有3次的宣教行程了，啊，他已经在以弗所开展福音的工作了，他也要准备要去罗马城了，一点都不是一时冲动的，啊，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的想法，他要去罗马，他更要去远的地方。当时可能大家的认知就是西班牙就是好像地级的地方，所以他就把福音要传到地级，要朝着西班牙去进发。保罗这份宣教的心智可以说是使他成为最伟大的宣教士。但是呢，值得留意的就是保罗的宣教里面也特别的关心到一些有影响力的城市，以这些城市为目标的，啊，《使徒行传》里面呢就记载保罗去的以弗所啊、哥林多啊这些地方，他都花一点时间那里建立教会、栽培信徒，就是让这些城市就很多人聚集的地方，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影响周边的地方，就是去帮助周边的城镇也可以同样的得到这个福音，教会也可以背起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呢，可以继续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比较容易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打算向西班牙宣教，啊，同时也要希望经过罗马。如果罗马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的话，那个福音的工作也很大的，所以他也要经过那里建立教会，鼓励坚固那个罗马的信徒，好让他们也可以承担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啊，保罗呢不轻易的放过罗马的。最后那个保罗他也知道宣教的工作可能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所以呢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已经经历到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不会以为自己啊已经走过那么多的路了，以为经验丰富了就以后的工作就顺利了。他上耶路撒冷的路是危险重重的，啊，同时他面对的困难也不会减少的。但是呢，就发现保罗希望教会为他祷告，让他可以按着神的心意这样的进行的时候，就可以呢继续的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呢，他对提摩太就这样的提醒他，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心智，有这样的坚定的使命感，就要传扬出去，不是找那些容易的地方去，不是留在这安舒区，哈，他是不忘记从神而来的那种意向，这样呢他就贯彻他的宣教的使命，有难处的地方他不是避开。好像最近就有这些书本就说迎难而上，有难处的地方靠着主就上去。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借着祷告来支持那些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付上最大努力的人。我们认识一些宣教士在难处，在一些隐秘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以生命来见证。保罗的确是我们的榜样，可能教会面对重重的困难，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保罗的见证勉励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这个世代里面履行主的大使命。卢牧师，请你也给我们指正一下，或者提醒一下，就这一点。
总是想到整个世界有80亿的人口，中国的神州大地也有14亿的人口，有多少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多少的人没有信耶稣呢？这个就是大使命给我们要注意的重点。
杨老师，你在福音的灾传的使命上面， 你有什么分享啊？
我就看到保罗的他的一个心智，就是神领受的那个传福音的意向，那个目标，他一生就持守，他无论去到哪里都看到那个终点，也就是让万民都能够得救。所以这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怎么样在宣教的工作当中去努力的。
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接着这首诗歌呢提醒我们肩负使命，不负所托。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带着同一个神的应许出发。我们在不同合唱做工，但同样带着神托付的使命。弟兄姊妹，神的仆人，我们是同一肢体，要坦诚相待，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不嫉妒，不贪财，凭着信心跟从主，不顺服主话，遵行主教导，做光做盐，为祝福众人。我们的心相随又不同，要同活出神的形象，我们的侍奉虽会艰苦，但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弟兄姊妹，神的仆人，肩负主托付使命，面向世界，同心协力，同心合意，目光定睛主身上，让主爱温暖人心，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成为中心良善的好管家。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敬出怀。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接着下来呢，保罗就在书信里面呢，就好像交代一些事情了，就讲到他会前往耶路撒冷呢，就交一些的奉献到供给当地的圣徒。接着他也讲到他也盼望能够到罗马去。这里呢，保罗就讲到马其顿跟亚该亚的人乐意的去帮助耶路撒冷一些穷乏的圣徒，这只是外邦信徒回归 犹太信徒的一个方面，因为呢外邦人在属灵上面是得过犹太人的益处，所以呢如今呢能够有爱心的回报是应当的啊，是教会合一的美好见证。那罗马是保罗很想去的地方，虽然呢他总是想去但是去不成，这一次呢保罗就说办完这些事情了他就可以去了。他就说29节说，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很想到罗马教会，他说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们了，不过不是我的，是基督丰盛的福分呢，我想带去给你啊，希望他们也可以呢得到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那我想借着以下的时间呢又稍微多提一下，就是保罗在15章最后的几节的经文所提到的，他说弟兄们，第30节，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啊，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保罗在最后恳请罗马教会的信徒支持他，用什么来支持？借着祷告来支持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次行程的目的是把信徒的爱带给耶路撒冷，但是同样的他也是要把神的恩典呢一同的就带到所到的地方。保罗遇见难处呢，为什么？他说有犹太人不顺从的人，犹太不顺从的人，好，结果就成为他的很多难处。自从保罗信主以后啊，他一直不放过他的就是那些犹太教徒，他给他很多的逼迫。他就说请你们带到，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的难处，可以能够呢将福音传出，那么为他脱离犹太不信者的危险来祷告，因为他回去耶路撒冷可能要面对逼迫的啊，要为着他带着那种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呢就蒙信徒来接纳。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能当时的犹太信徒可能对于外邦的信徒还没有那种的完全的接纳的缘故呢，就产生了那种的不一定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个情况。但是保罗说一直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信徒怎么样的合一的，所以他盼望这一次的捐献也是代表了主里合一的一个表达。他也盼望能够再一次的把神的恩典带到罗马，带给罗马教会，愿神的旨意成就。他就用祝福来结束他给罗马教会的这封书信。好，那么我们看14节到33节，某一方面来讲就让我们看见保罗作为神的仆人，他很坦诚的很直率的就表达了自己的心志。所以呢我就听过卢文牧师呢就有三个心啊，那个卢牧师的三个心是什么心？
中国心、教会心、差传心。
好，我想呢我们都有机会呢听过卢牧师的心底话，就常常呢知道他的心了。但是保罗这里呢也有他的心啊，他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仆人的忠心。他明明知道有危险的，明明知道有难处的，明明呢要开荒布道绝对不容易的，福音没有去过的地方他就偏偏要去，他就以完成神的使命作为他的最大的喜乐。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就要努力的就把这个福音啊带给外邦人，让外邦人也可以因信得称为义，好像犹太信徒一样啊，让他们可以呢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呢，以他们作为一个公物献给神啊，蒙神的悦纳。这个是保罗作为神仆人的忠心。我们在其他的书信也看见保罗在各方面表达了他的神的忠心，这个是保罗的心。 保罗的心智。那但是保罗也在他很清晰的教导的里头也表达了一个牧者的心肠，牧者的爱心，他真的是关怀教会的。虽然他讲的道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容易接受，但是他就把心掏出来的这样说了，哎呀，如果能够帮助犹太信徒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如果我的同胞能够得到救恩，我情愿呢跟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种的心智啊，他是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在后面鼓励教会践行信仰，十二章开始一直提，一直的劝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这样的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生活。保罗这样的爱心，作为牧者的爱心，劝勉教会啊，有提醒，有鼓励，有称赞，都是出于他的爱心。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比较长的篇幅就提到保罗的宣教意向，保罗的心呢，宣教的心，我相信呢，这个是我们的榜样。卢牧师的宣教性呢，也是常常给我们提醒，常常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人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么多的人从来都没听过耶稣的名字，就提醒我们要努力的传扬福音。保罗的宣教意向，不单单看见哦，我有一间教会啊，我有几百人聚会，我的崇拜很好啊，我的讲道大家很欢迎了，就满足于那里，不是。他就说我要立志要把福音传到那些没有听过耶稣名字的地方。那个宣教的意向的确是提醒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的安属区，我们要努力的去传扬，不单是看眼前的侍奉。的确的，如果你要忙24小时都不够用的，一个礼拜7天你都可以忙死的，但是保罗他眼看得更远的是看西班牙，在他们的心中就是地级的地方。如果我们的眼光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看得见福音未及之地，那我们也看见福音要传遍普天下的那个努力。保罗的心给我们作为榜样，他是有忠心的仆人，他是蛮有爱心的牧者，他是蛮有意向的宣召者。好了，谢谢你的收听，也愿主赐福给你，再会。
再见。
再见。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烧中的心